今天显然是我们很久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们首先欢迎，不管是就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还是最近又回来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开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要真的想到在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免要面临或大或小的风浪，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风浪当中却能够这样子的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这就是主你自己对我们所怀的每一个，像我们每一个人所怀的这样子的意念就是那赐平安的意念。你让我们在这人生当中不再因着环境，因着自身的各样的原因而心里不安，乃是在主你里面可以平静安稳。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自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常常在这里听到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主要都仰望主你的自己的圣灵，把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讲在我们的心里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我们是第六次讲这个题目啊，你们可以放心，当然在我们当中有好些新来的，所以我把这里稍微背景有一点介绍。如果我们看这幅图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这描述的是圣经里头的一个故事。当时呢，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这个船上，而当时呢，突然就遇着非常大的风浪非常大的风浪，而他的门徒当中有好几个都是渔夫，所以对这个在加利利的湖上在这湖上面临风浪呢是蛮常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次风浪非常大，他说这个水都快要淹没这个船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但是呢，那个时候耶稣却在船尾睡觉。然后他们最后就把他叫醒了，说：“夫子啊，我们要丧命了，你还不顾我们吗？”然后呢，后来当然就讲到主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这圣经里头的一个故事我们讲这一个题目的背景，当然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会面临或大或小的风浪。我想在这世界上再成功的人，恐怕都不是一辈子全部都是风平浪静的人生，总会碰到一些问题你不能够解决，总会碰到一些问题对你来能不能解决，对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没有人能够例外没有人能够例外。所以我们就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到说，怎么样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在面临人生当中的各样子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然后我们特别引用了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就要信上帝，还要信耶稣基督。在过去的几次呢，我们其实都在讲怎么样信神。如果在座的，我相信还有一些无神论的朋友们就是从国内的背景来，你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上帝，当然听说过这个词眼，也大概知道在世界上有基督徒或者也有其他的人会信奉上帝，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大家虽然听过，但是并没有亲自的一个接触跟上帝有这样子一个接触。但是我来邀请我们每个人这么来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良心的角度来想，从每个自己的良心的角度，先不去管理性的，我们今天就突然想说，如果让你来从心底里头想，假设说宇宙当中有一个上帝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用自己的知识排除上帝的存在，就算我没有见过他，不等于说没有经历过，不等于他不存在，对吧？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没有见过，但是我们不能够排除他的不存在。就是我们今天从内心里想一想，如果真要有一个上帝，我们对他的一个基本感受是什么？不需要别人告诉你，我的意思说，我内心里自己想一想。你会发现当我们想到如果真的把这个上帝定义成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一位主宰的话，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位的时候，我们心里头首先觉着他很可畏，对吧？很可畏。然后另外一个本能的就觉着一个可畏，另外一个呢 就觉着我不够好，我不够好，我来到他面前我不够好。为什么我这么想啊？你会想，在人类当中有各种各样子的宗教啊，然后在各种宗教里头呢，其实都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模式，他们会为他们所敬拜的神呀或者什么之类的会献祭。这个从大家所说的比较原始的那些部落，一直到比较其实在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这些宗教，对吧？这些比如说我们想到的是犹太教吧，对吧？犹太教当然以前要献祭的。作为基督教呢，我们今天当然不献祭了，但是呢为什么不献祭？我们知道有一个祭品献给他了，那个叫做耶稣基督。所以就说这个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对吧？为什么就说是有像圣经这样子的经典的这种就是他自己的这种信仰的经典，或者那种比较原始的部落，他们并没有什么信仰的经典，他们都信他们一位所信的神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举动，他们要献祭。献祭你想干什么？献祭简而言之呢，无非就是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是为自己赎罪，是不是？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去讨好他，是不是？这就反映什么？反映我们内心里，如果想到有一个上帝的时候，我们都对他有一种惧怕。而为什么惧怕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啊。所以呢，在我们前几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圣经里头所描述的这一位神，因为刚才是我们内心里头本能的一个感受，这感受到底对不对呢？不一定，不一定。但是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圣经里头的神，我们前几次用的是圣经里头的一些例子，在旧约圣经里记载有一个犹太人的先祖叫做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他，然后呼召他从一个地方，从乌尔，加勒地的乌尔，要带领他进到迦南地。迦南地那个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其实犹太人所就是以色列所在的地方，但是只是其中现在只占据了原来的一小部分迦南地比那个要更大。然后就讲到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先祖了。后来呢亚伯拉罕呢生了以撒，在圣经记载他实际上在100岁的时候才生的以撒。以撒后来呢，以撒应该是，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以撒应该是80岁生的孩子。大家如果回去可以仔细查，因为我的印象当中他是40岁结婚的吧，对吧？40岁结婚的，不对，应该是又过了20年，好像又过了20年。好，这个数字我们今天先不去那个啥，回头再去看。总之呢，后来生了就是以撒又生了雅各。雅各呢生性狡诈但是呢他看重的是上帝赐给他这个家庭里头，给他祖父又传到他父亲这上面的一个祝福。所以呢他就不惜一切的代价甚至欺骗他的孪生的那个哥哥以扫，把那个祝福骗来。后来又骗他的父亲以撒能够把这个祝福骗来。他一生都狡诈但是上帝看中他什么事情呢？看中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知道最重要的祝福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他甚至不择一切的手段都要去获取这个。这个事情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他看重从上帝来的祝福，从上帝来的东西，这个上帝喜悦他。所以上帝一生来带领他，但是他一直到他后来又回来面对自己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因为自己当时欺骗过他，他哥哥当时很恨他，就说等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要把他弟弟雅各给杀掉。所以他回来面对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带了400个人来见他，他一下就吓坏了。在这过程当中呢，圣经就记载说他与神有面对面的这样一个相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圣经记载到上帝把他的那个大腿窝摸了一下，他就瘸了。但是呢通过这么一件事情其实呢细节的当然今天都不能够很仔细的讲，就是说把它改变成一个靠自己的本事 靠自己的能力，不管要欺骗，不管要怎么样，就是一定要获取自己想获取的东西，这样一个人改变成一个专心来依靠上帝的，放心的在上帝的话语和应许里头能够安息的这样一个人啊。然后来又记载到他生了12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约瑟，约瑟呢也蒙着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所以他不论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甚至后来成为阶下囚，上帝都与他同在，然后一直带领他成就了上帝给他所给的应许。前几次我们就讲这个故事啊，在这些故事里头，我们基本上想讲一点，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啊，他真的是一个好神，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好神。他所拣选了他这些人，最终目的呢，就是在这一个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国里头，最终要出来一位叫做我们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在基督教我们今天并不献祭了，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成为祭品，然后就是上帝要做成这些事情。所以呢，上帝是个信实的神，上帝是个好的神，中间就算这些人不好，上帝还是能够使用他，只要他愿意来接受从上帝来的恩典和祝福，他就可以使用这些所有的人，直到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简而言之，我们就想讲一点，上帝是一个好神，因为上帝是好神，当我们去信他的时候，我们内心才可以安心嘛。然后后面呢，当然圣经里头还记载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就是说到后来呢，这些就是通过约瑟他在那里头在埃及成为宰相，后来当迦南地遇到灾荒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们就后来就进到埃及里头，然后到埃及呢，这接下来就住了400年，严格来讲呢应该430年。在那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百姓就增加了很多很多，男丁就应该超过60万哦。然后呢，后来上帝把他们从埃及里头又带出来，其中中间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当摩西要把他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带出来的时候，他把杖一举啊，那红海就分开了，然后他们就从中间走过来，如同干地。这个故事呢，我不打算仔细讲。但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我们已经相信上帝的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感受就是，哇，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我们的神是多么厉害啊！这没有什么样子的事情难得倒他的啊。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去看那些圣经你都会发现圣经里头还记载了一些事情，让你觉着不能够很安心，不能够很放心。上次 Chris 其实有讲到过，我这次也会讲到类似的这样一个观念，就这些东西让人对上帝不能够放心。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就是说，你当你圣经里头你看到一些东西你觉着好像这些东西跟前面所说的上帝的伟大他的好有点自相矛盾，这一旦有这样一个，你就是你对同样一个人你如果有两个矛盾的这种看法的时候，你就不能够信任他了，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这一个人他不能做两个相反的事情。你比如说一个人很好，但是他在有些事情上又很坏，那你能不能信任他？自然不能够信任他，因为这两件事情说服的是关于他的这个品格相反的东西。所以就算他有些事情很好，但因为在另外事情上不好，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预测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下一次再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到底这个人他会这边还是像会那边，对不对？好还是不好，你就不能够确定了，因着你不能够确定，你就无法相信他。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的话，圣经也记载了不少东西，让我们觉得这位上帝呢好像对他的这个性格或者品格，我们有种感觉自相矛盾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神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把红海分开，把他自己的百姓拯救出去。但同时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把以色列的这个就是百姓带出来呢，上帝在那之前狠狠地惩罚了一下埃及人，圣经上记载有10灾这10灾的话 我就不仔细，大家熟悉圣经的你就知道啊，这其中有些是很可怕的，比如说这个他们的牲畜都死了，病了死了，然后埃及人身上都长这些很可怕的这些包啊，就应该是疮或者是水泡之类的那种很可怕的啊，然后呢，甚至埃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里头的长子都被击杀了。你看了这些事情啊，你会怎么样感觉？当然呢，我觉得，基督徒就会想，哎，还好我是站在上帝的百姓这边，所以呢，我们这位上帝虽然可怕，但是起码对我们应该是比较好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这种说法呢，其实既不能够说服别人，也不能够说服自己。就这种想法啊，既说服不了不信神的人，也说服不了自己，就是信神的人。为什么？因为当你想到说，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哦，好，当然是这些埃及人啊，埃及当然以法老为代表，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你要放我的百姓，离开，让他们来敬拜我，然后他不肯。不肯呢，那上帝就一个又一个的灾啊，一个比另外一个严重，一直到把埃及的所有家庭里头，甚至牲畜投生的全部都击杀了。哇，这个是比较厉害的。那你就算你信上帝，你心里想一想，哎，我有没有都听上帝的话呀？你马上就知道，你很多时候你没有听上帝的话，你没有照上帝的所做。那你是不是今天虽然你说哎呀我是上帝的百姓，但心里头对上帝是不是还是有点怕怕的？所以呢，你要想相信上帝是很困难的，而且在这种图画里头啊，自然就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感觉。这个一方面你觉得上帝对他的百姓这么好，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上帝对不属他的人又是这么样子的残，这么样子的残忍，这就对上帝的品格让我们有一个觉得自相矛盾呢。就好像刚才我们说有一个人一样的，他如果有时做事情极好，还有的事情做极坏，你就不可能去信任他的，对吧？这个感觉呢，稍微读一读圣经的人啊，没有人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人叫 Bill Maher， 其实在美国也还是蛮出名的一个，应该说一个 comedian 吧，就是一个，这叫什么？中文是？他也不是个演员，他其实有一个 show， 就他有一个节目，他主办一个节目。这个人的特点啊，你只要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他对宗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憎恶，然后他就不惜用各种，也不是，他就是在各种的场合，他的那个节目里头，就是抨击这个宗教的，而且呢。他呢很犀利，所以呢，你如果把一般的这个牧师放在他那里，真的就出丑了。我当时就看过他的一个节目，他其实在你看他对这个宗教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憎恶和反感，背后的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他觉得圣经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像有一次有一个节目，他就有人有就是有基督徒啊什么，就是邀请个基督徒，应该是就是这样，基督徒，然后不是一般的基督徒，应该是牧师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基本上的论点就是，如果你看一看圣经啊，圣经里所记载的旧约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个神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有的是非常可怕的。比如说是以色列人，刚才啊，不但上帝把他带出去，后来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里头，那在那里头的男女老少甚至牲畜，上帝给的这个命令就是全部杀光，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讲到说，圣经里头对这个同性恋呀，这是非常非常不能够容忍的，甚至对女性呢也是非常歧视的。而且呢，圣经里头似乎还支持这个奴隶， 因为在新约圣经里头有记载到，说是啊，你们做奴隶的应该怎么样，做主人的怎么样，所以自然在那里并没有抨击这个奴隶的这个不合人性、不合理的这些制度，反而似乎是在维护这个制度，对吧？所以呢，他看了以后，就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令人反感。一般当你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基督徒都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的，我告诉你，一般我们不去想，然后呢，你也不需要被别人放在电视上，然后突然有一个人，人家想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了，然后他来一问你，首先呢，你很难回答，另外说句实话，你自己心里也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基督徒自己心里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只不过呢，这以前呢，知道自己已经信了上帝，不好去挑战上帝的权威了，对不对？所以呢，要问这些问题就很难回答啊。但这是他基本的一个论点，就是说，如果你说你所信的上帝是好的，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神就是爱，那同时又出现上帝所做的这些事情，你怎么样来回答，对吧？怎么样来回答？所以呢，但是很多基督徒啊，就这样子的问题呢，不光是在电视节目上有，你如果去看网上那些论坛啊，比如说大家关于宗教的一些论坛的话，你会发现基督徒常常被挑战的就是类似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完全，因为有的人还没有仔细看过圣经呢，所以他只是看到一点他就很气愤，然后对吧？还有的人，你在就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啊。当然在这里头呢，基督徒就因为已经信神了嘛，就想为上帝来辩护，对吧？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难辩护的事情，因为呢，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头，而且所做的那些事情呢，男女老少甚至婴孩全杀光，这个作为任何一个就是有点头脑有点良心的人都是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其实你想要辩护你都辩护不了，因为你自己你内心里头还是觉得这不合理的，对吧？怎么辩护？但是呢，大家就很试，就我如果去看这些基督徒试图去辩护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就算对于信神的人，你仔细去看一看圣经啊，你会发现啊，上帝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上帝啊，不但对不信他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对信他的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今天所讲的话你在很多教会里是不能讲的嘛，但这是圣经所记载的，我们得看一看。在出埃及记里头啊，出埃及记圣经中的神，出埃及记32章，我们看看，这是摩西不是把他们带出来嘛，然后带到旷野里头，然后摩西后来去山上去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诫命，然后百姓就在底下等啊，那是在西乃山啊，出埃及记32章开始，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领袖，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所以明明是上帝带领他们，通过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呢，埃及就是这摩西好长时间哦，这确实是好长时间，40天，一个多月，对吧？一个多月上山也不下来，让他们想，大概谁知道，可能死了吧，或者怎么样，他们就要一个神来带领他们。然后呢，因为他们在埃及待惯了。埃及的神啊，这其中一个不就很著名的就是这个牛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铸了一个牛犊，这么一件事情。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耶和华就是上帝啊，在旧约的时候，中文圣经至少是这么翻译的他的名字。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 玩耍，中文翻译的比较隐晦啊，玩耍，他们不是玩耍，他们是放纵啊，他们是放纵。然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很有趣，上帝说是你的百姓，你看没有，你的百姓摩西的，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很顽梗啊，悖逆，总也是学不会，不听上帝的话，你却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哇，你看没有，前面是对埃及人，现在对上帝自己的百姓，他们去拜了这个牛犊，当然这是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不对，上帝带领他们出来，他们应该敬拜上帝。但是你也可以想想，他们在埃及住了，他们这些人就是四百年，他们没活四百年，但是呢，他们在四百年这样的历史里头，他们都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所以他们看惯了这个偶像，拜偶像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举动，对吧，确实不对，但是个非常自然的举动。而神说将他们灭绝，所以你看没有，原来上帝不光对外邦人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对他自己的百姓也是，对不对，做了一件坏事，把他们全杀光。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哎，很有趣，摩西到上帝那里说，神说这是你的百姓，摩西到上帝那里说这是你的百姓，到底是谁的百姓，没人要，对不对，没人要。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以色列就是刚才所说的雅各，上帝给他起的名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在这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有点奇怪了，就是说，你说啊，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圣经上说耶和华说了话绝不后悔，哎，那这里就说后悔，对不对？另外呢，上帝本来都打定主意把这帮百姓全部都干掉，但是呢，当摩西这么样祷告了以后，上帝就转意了，对吧？上帝就转意了。你说上帝怎么被摩西这么说一句话，然后就改变主意了？似乎呢，这跟我们心目当中如果去想象一位上帝的话，好像也不符，对不对？好像也不符。当然在这里头啊，详细的答案呢需要比较长时间来解释，我就简单一点讲啊，简单一点讲，就说这些百姓啊，这些百姓啊，到底是不是上帝的百姓？上帝说这是你的百姓，这在圣经里是有根据的啊，在新约圣经里头，应该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就讲到以色列这百姓啊，在云里云下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可以说啊，摩西是他们所有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代表，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上帝觉得没说错，这是摩西的百姓，而且呢，上帝所说的更深的，恐怕摩西当时都不明白，这在新约圣经里才解释的。新约圣经里头，在加拉太书里头解释了，当神说应许亚伯拉罕啊，要使他的后裔啊，像地上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就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然后圣经里头有讲，所说的后裔是那一个后裔，指着基督，就很多年以后出来的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呢，他所说的上帝所说的后裔，并不是地上的肉身的以色列人，是不是？所以这些人呢，真的是属摩西的。摩西呢，首先不一定明白，因为这确实在新约圣经里头才交代的，对吧？ 首先不一定明白，在他所记得的，就是说，你看没有，他像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就是对摩西来讲，他也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个，给他们的先祖所应许的，对不对？他只记得上帝是这么应许的，他不知道新约圣经才启示出来的上帝的应许具体的内容到底是在说什么。但他就为着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向上帝祷告。那对于上帝来讲呢，最后所做的什么事情，是要在这些肉身的以色列人当中，最后从肉身当中生，就说是这样有一个耶稣基督。但是真正的上帝所成就上帝应许的，并不是属肉身的这一个，对不对？并不是属肉身的以色列人，我的意思并不是属肉身的以色列人。所以在上帝他为什么这样子做，还是说是跟他原来的计划是一致的，对不对？跟他原来的计划是，他原来看的就不是属肉身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而是将来从他这些以色列人出来有一个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头所倍增的那些人，我们所说的在基督里头的那些人，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上帝呢，因着摩西是在上帝面前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摩西所依靠的或者所要上帝来考虑的是上帝根据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上帝就答应他了。但是这里头并不改变一件事情，我这样子解释并不改变这样一件事情，说上帝打算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属地的，就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全部灭绝的，并不改变这件事情。因为你再往下看哦，你再往下，等会还要交代这件事情。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就是他的一个帮手啊，后来以色列的一个领袖，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像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反正总他在重新说了一遍，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当然亚伦在这里也为自己稍微开脱了一下责任啊，我把金环扔在火里，这牛犊便出来了。好大的一个神迹啊，对不对？他前面明明说是雕刻的器具做成的，对不对？他这丢在火里，牛犊就出来了，真的不是我的错。摩西见百姓放纵，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讽，就站在营门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所以你看啊，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领舍。并没有改变前面所说的事情吧，对不对？虽然没有把他们灭尽，当下没有把他们灭尽，但是还是神让属他的人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领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所以就杀了3000，被杀了3000。这3000呢，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吧。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铸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等等等等讲了，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摩西在这里为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甚至说 愿意付这样一个代价，让上帝从他的生命册上哦涂抹摩西的名。什么叫做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如果你看圣经看到后来，你就知道啊，在启示录讲到，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丢在硫磺火湖里，就意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下地狱了，对不对？所以呢，摩西说，我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哎，你看没有，今天杀了3000人，其他当然大部分人都活着，但是呢，神也没把这事情忘掉啊，神并没有把这事情忘掉，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所以你看没有，今天不管信不信上帝的人，你都会发现，哇，这位上帝是多么严厉的。这个时候有摩西给他们代求祷告，上帝就暂且没有杀他们，但过后还是要找他们算账的。那什么时候算账了呢？你如果继续往圣经来看的话，你看到申命记第二章啊，后面有讲，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他们的百姓在旷野里扰行了，应该是38年了。你看申命记第2章13节，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就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这是不是就是交代了前面神说将来还是要追讨他们的罪啊？所以你看没有，上帝其实很一致的，并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想象的是说，对不信他的人怎么样，对属他的这个百姓呢，就那个什么，对他的百姓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他后面就讲了很多，跳到24节，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们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动。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过了迦南，就要进到迦南地。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他们进到迦南地，上帝对他们的一个命令就是把迦南的七族那里头所有的人都杀光，所有的人都杀光。当然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也有相当一些的交代上帝到底要怎么样做。因为当就是这个事情之前啊，还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就讲过，说就讲到将来以色列人要到埃及里，在那里服侍那地的人400年，然后要回来。然后中间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时候亚摩利人的罪孽，亚摩利人其实就代表迦南的那些人，说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的意思是说，上帝给了他们430年的时间，让亚摩利的人可以有机会，可以说是悔改了，对不对？但是当他们没有悔改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来了，只不过是通过以色列的人把他们当中的男女老幼全部都杀光。所以这是圣经里可以说是所记载的，这个东西用我们的话说啊，叫做 data， 对吧？就是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数据，你谁也不能够否认圣经是这么样写的，对不对？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到目前为止啊，当你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还有呢，特别一致。这个是到申命记的4章22节啊，这是摩西讲到说，好，你们这些人不是旧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上帝等于说追讨他们的罪，把他们全部灭尽了吗？3000人当下就杀了，后面的人在接下来38年里头，然后呢，后来他们就进到迦南地呢，又是要把所有的那些迦南七族啊，把那些人要杀光，然后呢， 就是这里讲到的，就是说要进去的那些以色列人，要进去的那些以色列人，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二节，这是摩西讲的，我只得死在这地，他就讲到上帝不让他进到迦南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你看没有，上帝非常反感人去拜偶像，对吧？非常反感他去拜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这原则是非常一致的吧，从埃及人到以色列的百姓，在以色列百姓里头前面立即违背，就是违背上帝的心意去拜牛犊的那些，对不对？3000人当下杀了，剩下的人接下来38年，圣经上说神的手攻击他们，他们就死了，对吧？然后这些接下来要去得为业的，过迦南地的那些上帝的百姓，最后还是要进行除灭。当然这里并没有说是上帝把他们除灭，这里就说他们速速灭尽，因为他们去拜偶像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呢，这是多么一致的一幅图画啊，真的是多么一致的一幅图画。当然看到这些事情啊，我就说我今天是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过去呢，一般人读圣经的时候就读了一点就哎呀就很觉得很难以接受，对吧？还有些可能就是读不下去了，或者就是不想读了，对不对？就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他对圣经敢说没有非常非常仔细的读，看了一看就觉得真的是很讨厌了，对不对？就是很反感，为什么这样子？那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啊，看了这圣经，今天把它放在一起，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残忍？对不对？为什么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这是必然的一个问题，其实无法回避的。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就为什么要把这个？你看啊，在这一个系列里头，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你们可以放心，这个可以放心这句话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然后耶稣基督要前面也讲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要信上帝，要信耶稣基督才可能放心的，对吧？但是呢，当我们看了圣经里这些东西，给我们内心里带来一个强烈的一个冲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啊，你没办法相信上帝的。你可以头脑说上我相信上帝，但是内心里总觉得哇，上帝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对不对？犯一点罪就把你赶尽杀绝，对不对？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很难去相信上帝的，很难相信上帝的。圣经里其实给我们真的有给答案，但圣经里的答案啊，圣经里头的答案，因为圣经，我就说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很佩服圣经。我告诉你，如果今天啊，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你想创立一个宗教，你想去招弟子，你会不会把刚才你说哎呀，我这里我认识一位神，你来拜我这个神是最好的，然后就讲了这个神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如果你今天要去创了一个宗教，当然我们大部分人确实没这个本事来创立这个宗教，但是我的意思，你如果要创立这个宗教，你会不会写上面的那些，写完了说你来信这个上帝吧，没有人信了，对不对？人家说你疯了，你要信这么样一个上帝，对不对？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说圣经就敢把这个写下来，圣经就敢把这个写下来，白纸黑字写下来，对不对？白纸黑字写下来。但圣经里头同时也把答案给我们了，同时把答案也给我们了。但这个答案呢，你需要去用心去看圣经，你才能够渐渐看出来的。等你一旦看出来，你会发现圣经给的答案是很明显的，是很明显的。 因为圣经一开始啊，你看没有，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这就是亚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上次有讲，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灵，实际上说他生气啊，吹在他的鼻孔里，上帝把自己的灵，就是自己的生命了，给了人，然后说呢，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个，中文翻译成分别善恶树，应该是善恶知识树。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几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去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就意味着我要去真正的去知道善，真正的去知道恶。他已经可以说知道善了，因为上帝的生命在他里头，那意味着我今天我同时要向恶来敞开，让恶进到我里头来，这叫做知道。没有一个知识没有进到我们里头来，我们可以说知道的，没有一个东西味道是我们真正能够知道，除非我们真尝过它，是不是啊？就你一定要亲身体验它，它成为你的一部分，这才叫知道。上帝就说，你不要去知道恶，你不要去，其实就意思说，不要去选择向恶来敞开，因为你选择向恶敞开的那一天，你就必定死。所以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对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很合理啊？当然很合理了，对不对啊？没有人你选择不好的东西，将来却不会受它的不好的影响的，这是很基本的吧，没有人会否认这么一件事情吧，对不对？所以那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去这么做，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那一日你就必定死。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所说最基本的这个概念，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想到啊，这些人好，被长子被击杀了，这些人被杀了，那些人被杀了，再那些人被杀了，其实什么时候被杀的，真正被杀的时候是什么？亚当的时候就被杀了。今天被杀的是什么？今天被杀的是一个肉身的生命吧，就是这一个生命如果不被杀，他在地上就活，圣经上说最多120年，本来可以活更久的，但最多就活120年。所以120年，一个人再活得再长，120年是不是还要被杀呀？而为什么人120年的时候就会被杀，就会死，原因出在这里了，是不是？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其实在圣经所记载的这一个观念里头啊，所有的人已经被杀了。后面所说的那个被杀啊，我们人所说的这个被杀的话，只是一个真正被杀的很小的一个表现，是不是啊？很小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人真正被杀啊，其实并不是在地上的时候生命结束就被杀了，人被杀的时候是在亚当里头就被杀了。圣经里头在罗马书新约的时候这么解释的，他说5: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罪是一人入了世界，亚当，对不对？进入到世界里，死就是罪的这结果，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就犯了罪。这个众人是指所有人。那你现在说谁怎么什么时候被杀的？当然是在亚当里的时候被杀的。所以今天呢，正是这个原因，圣经呢才有这么一个观念说。他说，耶稣说，时候将到，就是凡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时候就复活了。所以在圣经里头原来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每一个人生来的时候，我们所认为我在地上活了，比如说是啊70岁、80岁，甚至有的人可以活100多岁，对吧？那就是很好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生命状态，在圣经里头的定义来讲，根本不叫生命，这个就叫死亡。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方法就是说，如果一个枝子在这个树上啊，在这个树上，这个树是如果是一直活着的，那枝子就是活着的，对不对？每年都会到了什么时候该发芽的时候，该结果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我如果把它剪下来，把它丢在沙漠里头，那今天剪下来的那一刻， 他就死了。当然那里头的每一个细胞都死，那是在过后的时间，再过一段时间才行。但是你只要把它剪下来又丢在沙漠里头，它就是活不了，那一刻就已经死了。所以后面的死亡只是具体的那些细胞死掉，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死掉的？从一开始被剪下来的那一刻就死掉了。而这一刻是怎么样发生的？是亚当造成的。所以圣经有作用了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概念啊。然后呢，你看没有，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我就不解释了。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所以简而言之，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对不对？没有，就是我们说的生命状态，圣经说属肉体的生命，属血气的生命，或者甚至称为死亡，我们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件事情，对不对？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些。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哦，这已经是发生在这里头了。所以如果今天哦，一个人来问我，就是他说圣经里神所做的这事情如此的不合理，他的意思说应该有更好的方法，那我会这样子来回答。首先我就说，当你现在这样子说的时候，你有一个基本假设，你的基本假设是什么？如果上帝好，他就不要管我们，是不是？他不要管我们，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呢他不要来杀我们，对不对？他不要来管我们，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就好了。那这个假设成立不成立？显然不成立。因为今天啊，就算没有旧约圣经里记载上帝让以色列人杀了谁谁谁谁谁，我们人类是不是不需要？我们人类自己就在干这个事情啊。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世界大战，我就说死了多少人，各个国家的内战，中国历史上上下五千年里头，对吧，多少的战争，每一个朝代的兴起，那都是要把上一个朝代的那些人要，就是把那里头的掌权的要结束掉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今天这些事情都明显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是有问题的，我们人类自己会选择去伤害其他的人类，是不是？所以我说第一个假设就不对，说如果上帝好，他就不要来管我们。如果他不管我们，我们就没希望。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也会，如果一个人来问我，我会这么来问，我反问他。当然了，就说我们人类现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是人类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刚才你那个意思，假设好像人类没问题，上帝让我们去，好好的就不管我们，我们就会越来越好，对不对？但是这个假设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人类实际上是充满了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这么聪明，你都知道上帝做事情合理不合理，那你来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人类的问题啊。人类的问题是啊，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我们每个人做什么东西我们会自己会选择，是不是？每个人有自己选择的意志，然后每个人选择什么就带来什么样子的结果，或者好或者不好。你觉得上帝拯救人类的方式啊，在旧约这个方式这样子，后来进到新约，你觉得这个方式不合理，那你帮我们想一个更合理的。哎，我真还想听呢，对不对？你会发现没有人有这个答案的，没有人有这个答案的，对不对？没有人有这个答案的。你就想一想啊，我们人类所处的这个光景啊，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不是看到说当人犯罪之后啊，神就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头赶出去了吗？赶出去之后呢，然后说用一个让基鲁伯把守生命树的那个说把守生命树，说免得他们现在已经犯罪了，免得他们又那个什么，又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我们就上次有解释，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样子，你看上帝把生命树的果子就不给他了，对不对？这样是多么让他过后就得要死了，对不对？不能永远活着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把圣经前上下文看一看，我们上次有解释，如果他们已经处于这种不好的状态，把恶引到他们里头了，对不对？把恶引到他们里头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又能永远活着，就等于我刚上次说了，永世不得超生，永远都不能够解决人里面已经败坏了，然后确实一直要活在这样一个生命状态里头。另外我回到刚才这幅图画，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我在这里说，你看没，你看这幅图画就从网上找的，就说是今天亚当替全人类所选择的一个是什么样呢？当时呢他可以选择生，你就看这边好像充满了生机，对不对？这样子的生命，或者进入到死，这两个状态里头去。当他一旦走上这条路，进到这个状态里头，进到这个世界里头，或者这个状态里头，对不对？那从他里头所生出来的每一个人，是不是已经进到这个状态里头了？我说这就是人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的具体问题啊，我们觉得这世界上工作压力好大，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街上买东西不放心，对不对？或者今天现在中国面临的巨大无比的雾霾问题等等等等等等，这所有的东西只不过是因着人类是处在这边不好的这个光景里头，一样一样具体的表现，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就说，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有什么就说当今天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引入了，刚才说不是善恶知识树嘛，把恶引入到他的里头。引入到他里头是什么意思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可以理解了，就是你今天计算机本来运行很好的，这个硬件也很好，软体也很好，对不对？今天引入了一个致命的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呢本身就是扭曲你里面的这个原有的这个计划的执行。那你今天再让这个东西它自己出来，那就出不来了，对不对？因为它影响的是你自己的一个执行。我的意思说，比如说我刚才人已经进到这个状态里头去了，进到这个状态去里头去，我今天按理说我回去就行了。所以就像这个故事里头，那人不是故事，这个记载里头，神为什么要把亚当夏娃赶出去呢？那如果当时就说，哎呀，你们悔改吧，对不对？你们悔改，你们改变你们的想法，我就重新把生命树让你们吃，是不是这么就结束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关键就在于说，他们引入的这个错误是进到他里面，成为他的一部分了，他自己就会照着这个错误执行。就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个计算机，如果病毒它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影响你这个计算机对任何东西的一个指令的一个执行。那一旦引入了，你对任何一个指令你全都扭曲了吧。这就好像艾滋病一样的，对吧？人的免疫系统是这么重要，因为保护你自己就是靠免疫系统识别外来的东西，把它们除去，然后保护你自身就是靠免疫系统。今天如果把免疫系统给破坏了，那你就一个小病就可以把你杀掉，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他们里头的这个东西出问题了，他就回不来了。你比如说是在圣经里头在以西结书33:10，人子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神就告诉以西结是神的一个先知，让以西结对那些以色列人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从圣经里头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让人从这里头罪恶里头，从这个死亡里头脱离，不要在那里头，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去看哦，你去看问题出在哪里哦，这里头以赛亚书有这么一段，这一段呢原来哦，如果你去看上下文，并不是直接在回答我现在所要回答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是在讲实际上在末世的事情啊，末世的事情，将来呢，地上的以色列国要跟敌基督立一个联盟合约，这个合约圣经上被称为啊死亡的约。但为什么我把这一段用来解释我今天所要解释的问题？其实原则上是一样的，因为那个与敌基督所立的那个约啊，敌基督象征的是谁？象征的是撒旦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将来实实在在所立的这个约，也完全可以用来代指我们人类因着亚当跟撒旦好像绑在一起了造成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可以来解释这个。你看他怎么说啊？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十五节，你们曾说啊，这个我记住，二十八章好，我们从十五节开始。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与死亡立约，就是意思说 covenant 约，那个就把绑在一起了，生死之约啊，这从此跟死亡就绑在一起，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他们在幕后的时候会想要借着跟敌基督联盟来接受敌基督的保护，对不对？免得他们被其他周围的那些仇视他们的那些国家来杀害。但是他却不知道敌基督象征的是撒旦，就是代表死亡啊，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跟死亡去立约却不死亡呢？但是后面想说什么，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门必站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在这里头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啊？就说当亚当人类的始祖犯罪的时候，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了这个死亡的光景里头，这就等于把所有的人啊都跟死亡立约结盟绑在一起了，人是出不来的，没有人能够出来的。但是神说什么？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门必立不住。这意思就是说啊，上帝要把人从这种光景里头拯救出来，上帝要把人从这里头拯救出来。旧约圣经里所讲的那一切的事情啊，其实不管上帝是不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去杀那些人，那些所有的人都已经被杀了，所有的人就算当下不死，接下来还是要死的。上帝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人在地上活几十岁的问题，上帝不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如果这么想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信上帝可以在地上长生不老的，对不对？可以在地上就一直活下去的。上帝不是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说，人今天生下来就进入死亡了，就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这件事情。这个是也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今天犯了错误进入这个光景，而是亚当人类的始祖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这种光景里头，没有办法出去了。神说他要来解决这么个问题，他要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再把这个，我今天当然没有时间把这所有的上帝怎么解决问题这个来讲，因为这要讲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在里头思考一点，你再来看人类怎么样进入这个死亡的。这个圣经大家读过很多次，创世纪第三章四节，蛇就是撒旦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把这两个变成红的，因为中间都是一些具体的描述，那个核心点是什么？你们吃就变如神，就是说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像神。这是他给他的一个就是答案吧。这是很狡猾的，就一方面暗示他们不像神，另外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法，如果你去吃就可以像神，是不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说 你们吃便如神。所以在当亚当夏娃上了这个当之后，过后他们去吃的时候他们接受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让人类进入一个什么样一个光景里头，就是说你们用他的话说你们吃，就意思说你们今天要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就能像神。所以他在这时候他把人类绑入一个什么光景里头，这我们教会的这个话说就叫做律法吧，就意思说你今天人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来达到像神这样子，或者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呢，这个与死亡所立的约，与阴间所结的门是怎么样来的就是说到底就是每个人当时就是这样子。今天进到我们每个人毫无例外的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得到任何的东西，我要通过自己去做。请问有没有例外？在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今天要去获得任何的一个东西，我们都要通过去做，是不是？没有人，这我们觉得是天经地义的，非常合理的。但是圣经把这一个称为与死亡所立的约，因着这样子一件事情，人类进入死亡。原因在这里原因就在于说，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有真正的生命，在圣经里头很简单的讲，这是出于上帝，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当我今天我不是单单的领受去接受这件事情，而是我要试图去努力去做的时候，我其实本质上这个东西就跟从上帝那里相信上帝领受，从上帝那里领受生命，变成一个矛盾的事情了吧，对不对？他说给你，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今天我说我要给你，有一种给你一样东西，有一种什么，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得着我给你的东西啊？这不很简单吗？接受吗？但你说我要去上班，你要去上班，你就没有从我这里接受吗？对不对？而当我们去上班的时候，他如果给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我如果给一个东西，你说好值100块钱，那你说我去上班，你就过去挣了100块钱，你给了我，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拿到了，这也还说得通，因为我这个东西100块钱你去上班你就可以挣来，然后最后你就从我这拿了东西，你又不觉得欠我，对吧？但是今天上帝给人的东西叫做永生，永远的生命，属神自己的那个生命。当你去想要去上班去挣得的时候，你上了一天班，你觉得我今天的钱够不够，显然不够，又上了一天班还是不够，再上了一天班还是不够，等你这辈子都上完了，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够。所以就等于什么，你只要想要去自己去做来挣得上帝要给你的东西，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到上帝的东西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宝贵到一个地步，你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努力可以去换得的，更何况我们刚才所说这个生命他给我的是生命，我今天所没有的就是生命。你在没有生命的刚才所描述的那个黑暗的那一个世界里头，我怎么样做可能做出生命来，用什么东西可以换取上帝那个生命，是吧？这是不可能的吧。就一个是这个价值是高的，是不可以想象的，另外一个我们人所上班赚来的那个钱根本不值钱，是不是？用来换取上帝的，换取就是要等价交换嘛，对不对？我给你一个物质界的东西，你用那个钱给我，我用这个钱又可以在这个物质界来买东西，这必须要有等价的东西嘛。但上帝那所要给我们的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不存在的，你在这边所赚取的任何东西，任何的努力，最后在他那里是完全不值钱的，所以还是不能换吧。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看人 当时出的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人进入死亡是因为一个律法的思想，不是从上帝那里用信心，通过信心从上帝那里直接去领受，而是想要自己去赚得东西。然后后来呢，就进入到这种光景里。为什么旧约上帝立设立律法，让人要求人去达到？原因其实圣经上有交代说，告诉人你这是一条死路。所以旧约圣经里头啊，前前后后其实中心点在什么？中心点你现在想，无非就是两点。有一点呢，就告诉人你现在所处的光景是死地，你所走的路是死路。不管是上帝，就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埃及人也好，就是非犹太人也好，所有的人都已经是在这死路里头。所以旧约圣经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是个最基本的点。第二点就告诉我们，今天要想要脱离这个光景啊，圣经里头说，让我们人要脱离与死亡所立的约，将来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只有通过弥赛亚，圣经里所应许的这一个救主。但是这个观念啊，对于人来讲其实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理解的啊。你看这个这段，在以赛亚书第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人呢，要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要得救，要得力，其实他说要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不是靠自己努力去做去赚，你们进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你看，这就是人的努力，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耶和华，然后但是最后讲什么？最后讲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头就讲到说，在旧约圣经里头整个就描述人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不管是以色列百姓也好，外邦人也好，一生努力，对不对？但是却得不着真正的生命，得不着真正的生命。所以可以说啊，旧约圣经里所记载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说上帝怎么样跟已经陷入死亡的人来打交道，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把一个拯救他们的信息啊，一个是来预备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就是把拯救他们的这个信息要传达给他们。而这个信息的关键最终来讲，就是要在乎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上帝所给我们设立的这个救主。但是这个消息要传给我们呢，我们人又是不可能领受的。为什么不会吗？不会，就不会平静安稳，不会归回安息。我们的特点就是要去努力，就像刚才亚当夏娃的例子，对不对？我要去做好让我得到，我们本质就是要去做才能够得到。然后今天你要去从上帝这里得到的是不要去做，要从上帝这里，要在他面前安息安稳。这是不是让人就说这是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在整个旧约里，上帝写一切的那些事情，做上人一切事情，最终是不是就想说服这么一件事情，说服人，人已经陷入这个死的光景了，今天呢神要来帮助你们，把你们从这里头来带出来。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背景啊。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觉着神所做的这个事情不合理，那个事情不合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上帝今天是跟已经陷入死亡的人打交道，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这里头最主要要说服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再待在这种光景里头，你不要再继续停留在这个死亡的光景里头。但人呢却偏偏出不去，所以你就想今天这个难题是如何的无法解决。当然我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因为 后面要来解释这个问题啊，怎么样上帝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是要明白新约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一点就是说啊，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不要从圣经里头只看到上帝在做什么样事情，我们要记得上帝做这个事情的这大的背景是什么，上帝所做的这事情的对象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任何有人觉得上帝那么做是不合理，我还是把这个问题抛回去，你的假设是什么？人类没有问题，上帝不管我们就好了，上帝不管我们，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对不对？第二，这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刚才把这问题稍微分析了一下，下次可以再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么难的问题，他让你做要出来的方法刚好是你不会去做，你做的时候总是跟他相反的方法，这是不是不可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对吧？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当然对我们今天已经认识福音的人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当我们讲到领受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我们就讲到说怎么样去领受的问题，但你会发现我们每次去领受的时候，我们还有这种习惯，我要通过我怎么样去做努力去领受，就用我的努力来换取这个领受，这就不是领受，对不对？所以我们仍然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今天我想就在这里，我下面这个我就不讲了。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想到主，你是多么一位有这样子 integrity 这样子正直的神，你并不害怕把旧约圣经里头那些事情你记载下来。虽然真的是只要记载下来，多少的人对你都有一种误解，甚至基督徒内心里头对你都有误解，但是你就是把这些事情白纸黑字的写在圣经里头，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人所处的这个光景里头是不好的光景。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叫做真相，要想认识什么是你是一位什么样真正的神，我们不可能在天然的属肉体的这个生命里头明白，我们只有进到耶稣基督里头，进到圣所里头，我们才开始明白你自己那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一点就是说，主啊，真的是当人类面临这样一个进入死亡的光景，也不可能出来，靠着自己不可能改变，然后自己非要靠自己，但是却这样子靠自己又不能从主你这里领受帮助，这样子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的时候，主你应许我们与阴间所立的约必要废去，与阴间所结的门必不能够站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继续仰望主你来教导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真的能够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知道那真正的生命。谢谢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